是毛明。
刚刚录音前有听你分享一点小小最近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刚好可以直接录音讲给大家听一下。
其实这个算我觉得算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契机啦，因为我们
你先讲你先做了什么事情。你
没有對这一个前我前提是我没有打算要当这个尝试做背包客。
哦，那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最近做背包客的一点小心得。
非常新，因为我们话通常我有工作嘛，那话假的话有自选假，那我只是想说啊，这一周休个六日好了，我就选六日两天啊。想不到有一天国定假日，我的主管很好心，就直接帮我排在礼拜五。他说哇，三天，对对对，然后三天，那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不然好像虚度光阴。
嗯，
所以我觉得，然后那我其实，在那个假表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哎，那我到底要去哪里？要不要去玩一下？可是太临时了，也找不到人，你懂我意思吗？我说那不然试试看当背包客啊！人家都说出去那个见世面，然后在那个 hostel 里面跟什么民宿主人啊，还是一起睡的那个同房的旅客一起聊聊天那种。
hostel 是那种青年旅馆是吗？
对，
所以他跟正常旅馆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他就是上一间，然后可能有四个床位。不是通铺，是上下铺，就是、就是那种要爬楼梯的那种、
哦
你知道那個，
宿舍那一种。
对对对，很像宿舍那一种。那要它主要会分了，有些是什么混合房，然后有些是也会有女生专用的那个啦，就是保障那个女性的背包客。
所以它其实不能自己一人一间，它就是一个像宿舍那样。
对对对
对，就是你花钱去住宿舍。
对，因为啊，可是这种的好处就是比较便宜，一个晚上可能平均300到500不等而已。
哦，那是便宜蛮多的。
对对对，那
你付早餐吗？
付早餐没有，他是没有在付早餐。有付早餐的话，那真的是非常佛心啊！就是你会看那个留言刷评论会很多什么说啊，这个老板很棒啊，
早餐很好吃，
对，
老板人很好，生意不错那种、
欸。啊，可是也一定会有负评嘛。
所以你其实就是住那个宿舍，
对。
然后你住的时候，
不要讲宿舍，讲 hostel 比较好听。
好，那你住的那个 hostel 宿舍是四个床位啊，四个都有人睡吗？
没有，我那间比较大间，算一下，一二总共八个床位。啊，可是加我的话只有三，第一天四个人，第二天加我三个人而已，其实算蛮少人的，因为这个时间算蛮离峰的啦，我觉得，所以其实没有到很吵，也没就是你会听到有人在翻身而已。那好处是因为之前我跟你们出国过嘛，你们的打呼声真的让我没办法睡，住这种我最怕就是其他南方客会打呼。啊，幸运的是都没有、啊。
那没办法，这就是你要承担的风险
啊。
不管是跟我们出去，还是睡那个宿舍一样，都要有那种。
这是经济不宽裕的选择啊。
对啦对啦对啦，可是你说当背包客就是要住这种才有 feel 嘛？对
啊。
你反而就算你有钱，你去住了，比如说旅馆饭店，那就不像一个背包客的行程了。
不像、啊、你就变成说，你就真的只是去路过住旅社而已。
对啊，所以如果你去住那个 hostel， 然后有人打呼，这是你们背包客应该承担的。
这也是一种交流，
对对对对
你懂我意思吗？
说不定可以在晚上有那种交响曲乐队这样子。
这我不知道。
我曾经跟朋友出去哦，那个时候，我们男生比较少，女生比较多。然后我们男生就睡一间，那我们那时候男生大概六个，然后女生大概十几个。
嘿，
然后大概分了三间吧。
嘿，
然后我们六个人男生就睡一间五人房。
嗯。
然后
六个睡五人房，
那个六个睡五人房，因为有加一个床位嘛，反正那个时候睡是还蛮舒服的，就不会到很挤这样。然后我们六个里面呢，有五个会打呼，然后我们那时候睡觉有没有？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会刻意比较晚睡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会打呼，所以我会尝试着比较晚睡。但有时候那种出去一整天回来太累了，尤其是我们男生都有时候都负责骑车这样子
啊，对，
就是骑车载一个女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干骑车骑一整天，我回来还要在那边盯着，不等你们睡着，先睡我他妈神经病是不是？我就管他，反正我已经算好了吧，我们六个里面有五个会打呼，所以不管怎么样，除非不会打呼那个先睡，不然我们其他谁先睡都没有差。
对对
对，所以我就说我就不管了，我那时候也没说什么，我就直接躺在前面睡着，然后我也是一觉好眠，因为一整天很累嘛，对不对？然后起来之后，我那个不打呼的朋友有没有？早上我们在吃早餐，因为他是有附早餐的。然后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他就那个面沉如水嘛，他就走过来，因为我们男生也是坐一桌吃早餐，他就走过来，然后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早餐什么，他就坐下来吃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其他男生在聊天嘛，跟他聊一聊说，干你们昨天真的很夸张。他早上第一句话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干你们昨天真的很夸张。然后我们就说怎样？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心里也有底嘛。
你们其他人。不是扣掉那个不会打呼的，你会打呼睡，那不是还有三个人？那三个人
还有四个
啊，还有四个人。那四个人的话，轮流在打呼，他们也没有查，就是听得下去睡得着。
对啊，没有，应该是说，其实会打呼的人睡眠都蛮深沉的
啊、哦，所以就哦，
对，啊，另外那个是比较浅眠一点点的，嗯、就是就算他先睡，然后我们真的很大声，他是会起床的。
就跟我比较像的，
对，他是真的蛮浅眠的，我有听他说。那反正这早上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大概也知道发生什么，嗯、就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想说。我们有人数优势嘛？他说我们打呼，我们就说没有啊。
多数局是不是，
对啊，我们问其他四个一起说没有就好了。然后他早上起来，结果讲完这句话，他就拿那个手机来
录音啊。
我感觉精彩的，那个我不知道到现在还有没有留着。我那时候一听，我就说这首东西，干他不讲，我以为是那个农耕的那个拖拉机的那个东西，
这么夸张？拖拉机
此起彼落交响乐的，就听了。我们是不会生气啦，因为大家都好朋友。
嗯，
那我们也知道他睡得很差，但是我们听那个我们就很想笑，
就是录音个好笑的、啊。
对，我们就是觉得 我们就是觉得很好笑這樣。
因为我就是我曾经有录过音、嗯，因为大一我住宿舍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也是打呼极夸张那种，他是隔壁房都听得到那种。然后、
哦、这么夸张、
啊？他打呼的声音很奇怪，就是你他突然很安静这样。
然
后就是突然一飞冲天这种的，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我有遇过，
这种是完全没办法睡，因为像有些是有
规律的，我这是有节奏的，
对对对，
我必须说我的打呼是有节奏的，但是我那种那种忽大忽小，我有遇过，这个很可怕，因为他那个感觉很像让你有那种，因为我有遇过这种睡在我附近的，嗯、然后我不会说他打呼太大声，我很担心他一个小的之后有没有。另外一个大的起不来，你知道吗？我很怕他就睡一个，然后突然间就正常不是那这样子很大声的那种，我很怕他突然间沉吟了之后完全没有声音，干那我就会担心他是不是挂了，因为他那种打呼方式很奇怪，很像睡眠中止症的。
对啊，他那个是真的有问题的，
他那个好像就是睡了一半，然后突然间就不会吸到气，你知道吗？很可怕。
然后那个大脑干说啊，我要呼吸，然后突然冲一个这样子。
对，就是很怕他突然间就是没有办法
呼吸，就这样走了。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就有点。这好像有一点类似什么睡眠中止症的感觉。
我那个时候
没有遇过，
我那时候就是把这个我也把它录起来。那、嗯、我们床中间大概有大概宿舍嘛，大概一公尺的距离，我就这样，我在上铺，他在上铺，就这样录音。大概半夜三四点的时候，然后录完之后，我就隔天上学的时候跟有一群大一嘛，都有一群一挂在那边聊天。嗯、那男生宿舍都知道他会打呼，然后女生就不知道说到底多夸张，然后我就不特地把这个录音放出来给他们看。
你这种就是贱人，你这种就是打坏那个男生在女生心目中的行情。人家才大一，你也不要这样子。哎、我是女儿，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没有，
我要发我会匿名。
我对面那个我不讲是谁。
没有，我会把它放在网络上，那种什么靠北什么什么大学之类的，把它放上去。
这样接触的人更多，好不好？
这样子比较好玩了、啊，而且人家又不知道。然后我们继续讲回你在那个什么 hostel 宿舍的那个，
哦、那个是我、
啊等等等等。我先问一下，你这一次所谓的，因为背包客行程就是背一个背包到处走嘛？
对啊，
所以你是背了一个背包之后，你是选择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我去当地租机车啦。我原本想说要不要
那哦，所以你是坐客运或火车过去，
对对 对, 对，
然后在当地租了一个机车。
对，我先讲，我去最后选择目的是去花莲啦。
哦，你是去花莲？
对对，先大家讲一下。
哦，那也是还蛮无聊的地方。
因为没我东部基本上只去过宜兰啦、
啊。哦，所以你花莲是初次接触，
所以才想说，既然要去，就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可是又不能太远，不然交通太麻烦。
花莲其实很远、啊。
可是
火车会到
两个小时多就到了啦。
那一台叫做什么？
那个什么自强号太鲁阁啊，
对
啊，那种
都搭太鲁阁比较快、
啊，
因为其实花莲那是我很常去的地方。
真假
的？我整个县市里面，除了双北啊，或是路经过的区域，就是目的地，我很多次都是花莲，应该是我台湾前三多的。
那难怪你会觉得无聊。我第一次去，好啦是有无聊的地方啦，可是就是
也有好玩的地方，
会抱着一个很新奇的地方在探索这个城市、啊。
因为我以前我的那个姑姑有住在那个花莲过、嗯，所以我们很常就是一群人，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跟我姑姑感情很好，我们就一群人坐火车、坐
下
太鲁阁号去花莲找她。然后我姑姑搬家了。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住在花莲，所以我就三不五时，就是有时候会去找他这样子。
哦，
是我们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目的地就是定在花莲，因为那个人他在当地是比较 power 的，
比
较有权势的，你知道吗？我们就说我们要去花莲，然后食衣住行娱乐你瞧，然后他就说好，所以我们很常就是去花莲这样子。啊、
主要是因为你懒，有人可以帮你 handle 这些事情、
啊。当然、啊，这当然是其中的原因。好，那继续你的故事。
刚目的花莲是这个，我在大概礼拜五嘛，礼拜五那天出发，我大概是前两天礼拜三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在想，我在查资料，然后去花莲好吗？看一下，好像
听起来你上班也不是特别认真，
好像还 OK 哦。然后礼拜五那天我还没到，礼拜五那天早上我还没订车票，我早上睡到11点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去？
嗯，
这个心，因为毕竟自己一个人去，到底能够背包客到底是对啊，到底会有什么想法，会有什么体验，不晓得。然后大概中午我妈回来，那个帮我买个便当回来，我吃完之后，我就
拍了桌子，那个便当丢在你妈脸上说。你不要今天要出去花莲，
对，我就直接妈，我刚刚车票12点半订完了，我搭一点半的火车，我要去花莲背包三天两夜。
我就这样跟妈讲，
对，我说、啊、你认真的吗？我妈一开始真的很惊讶，她说你啊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啊？没有啊，三天两夜的那个假期就是好好的利用啊。她说啊，
你妈惊讶的是你怎么都没规划，是突然就想到
她以为我会可能。一个旅途是什么景点都要买票要预约什么？没有没有，就是说没有，就是到当地手机查一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对，正常是就是说会有，比如说像这种三天两夜或两天一夜、嗯，多少都会有点规划。
没有，完全没有。
对，这样也是比较轻松自在的。
我是想去就去啦、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出门之前，我妈只留了一句话，就任性的小孩，然后我就走了。
你妈说的也没错啊，你妈说的很有道理，你的确是非常任性的。
啊，因为我们家我哥我姐就只有我最冲动啊。
对，那后来呢？
啊，后来那一天第一天其实到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大概五点多了。然后想说五点多的时候先 check in 嘛，然后我去花莲的话就去那个朝圣，你知道 Kid 有开民宿吗？
嗯，我知道。
对，我就去那边朝圣一下，就住在那里，因为其实蛮便宜
的。所以你住的就是 Kid 那一间嘛？
对对对，
你前面铺陈了那么多，你就想说你去住 Kid？
对对，就去看一下，结果还行啦，还行。
环境怎么样？
环境蛮新的，因为它其实好像这几年才刚盖好。
因为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什么背包客的旅店。
对对对，就是背包客旅店
的。啊，你觉得那边的设备怎么样？因为 Kid 开的他算公众人物嘛，公众人物在做。一些副业的时候，难免大家标准会比较高。那 Kid 呢，又是以那种你知道野出名的那种艺人，
露营啊
所以他的
那种设备，
对，所以他的背包客旅店应该算是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我觉得不好，可能因为当初在订房的时候，我在 Booking 上面看设备上面写的不错，好像拍照拍起来环境
很美，是不是？
很就是很好像很大间啦，实际上当然实际上是偏小。我觉得
整体偏小还是房间偏小？
整体啦，就是如果以那个公共空，因为这种 hostel 通常是比较注重公共空间的地方
哦，
因为你房间主要就是拿来睡觉而已，就这样子而已
哦，所以就是其他比如说什么公社那种，是吧？
对对，可以算公社，公社比偏低，
交友厅啊、饭厅那一种，
啊，交友厅比较小，然后它前面还有大门一进去还有一块是卖 Kid 他自己专属的商品
啊，你有买吗？
没有，太很
贵，很
贵啊，真的很贵。
哦，对啊，人家那也是有品牌的，
就
人家毕竟人家现在如日中天嘛。
对，我就看一下而已啊。当天是有人买，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他不是旅客，他单纯就是过来这边，然后
看一下，
看买了衣服，看了两件衣服就挑了。
K-fun,
对对对对，看完就买了。然后我要进去就后来有一块是那个厨房，可是厨房蛮小的，我觉得不实用啊。它就是很简单的，
它是可以煮东西的厨房，
可以煮东西，
所以你可以自己带东西去煮。
可以啊，可以自己带，可是通常不会人这样做啦。
那为什么要设计厨房？一定是可以。
那我觉得是给可能你要来住个可能是五天那种时间比较长的，你才会这样子做。然后可能不然去买外面买宵夜回来这样子做，有点像去国外住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国外外国人比较会自己开火啊，台湾人就不会、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去那种泰国的饭店，它不是什么 hostel 就是普通的饭店、
嗯，
它都有附一个类似小厨房让大家可以做菜的地方。
嗯、
对，所以感觉。他既然设计厨房，应该是让你能够做菜。我觉得他要的是那种，比如说大家一群不认识人坐着，然后有一个人说：“哦，我会什么拿手好料理。”然后一人炒一道，
可能这是什么我某个国家异国料理，然后大家一家品尝。
对，反正装了有那个东西，有厨房当然是好的嘛，对不对？
是好的啦，就是看你有没有需求
嘛。
对啊，只能这样讲。然后后面的话，我先讲他的公式啊，后面就是一个算是那算什么当兵的那种洗澡间那种感觉。只是设备比较好、
啊，
比较新而已。
它也是那种拉的那个浴帘，
没有，它是不是没有有门呐、啊，有门呐、啊
嗯。
啊，只不过那個、我看比较多人的缺点是说，那个这个淋浴间是没有分男女的、啊，就
它、啊、不是有门吗？
有门呐、啊，就只是这样讲，只是有人会 care 啊，你懂我意思吗？那毕竟你洗完澡，大家在前面那个洗面盆还是在吹头发，还是在干嘛？但就是公开的、
啊。就真的是当兵那样，但是男女混兵，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就其实就像他这种比较像是那种美国比较开放的那种宿舍有没有？
可是我查了好几间，因为当初我在
这样吗？
我觉得蛮多间，他是都这样子的，就是有分男女的，其实不多。
那你洗的时候隔壁有人吗？
没有、啊，
应该其实他那个数量其实蛮多的，所以是可以隔开的，是吗？
可以啦，大概也有个八间吧。
对啊，总不可能有女生包着浴巾就出来吧？
我是没遇到
我看你很想遇吧我看你的表情是很想遇到
啊，都过去了，洗澡，我当纯洗澡，纯洗澡没有干嘛，
我也想遇到那其实也是有很多那种是吧，见面一见如故，天雷勾动地火雷，应该也会有
一见钟情的类型那种吗？
不好说
你是对人还是对身体
啊？不是，你去那种 你都一个人去旅行了，然后 去那种类似交友为目的的那种背包客，你当然是想要认识多一点的人。
当然，
那你当天晚上你回来之后，你洗个澡，你也坐在那个交友厅。
有，我坐在那边啊，有，我觉得有几个看起来很像是可能是管那个员工的朋友，还是说是谁嘛认识的？他晚上他都固定出现在那里，有两个，然后还有两个人。
晚上固定出现在那里，就保全吧？
不是，他就是一看就是一个路人的那种感觉，他也不是住户的那种感觉，因为住户的话在隔、
哦、
另外又有两个
人朋友来帮忙来坐一下，
对，就坐在那边，就坐在那里。然后那天晚上嘛，我没有跟人有交流到，我跟狗有交流到。
为什么？
因为有人带了两只那个贵宾狗，那两只贵宾狗非常好客，就是我一回来的时候打开门，那两只狗就冲过来迎接你。
哦，所以那个旅馆是可以带狗的。
可以，
可以带宠物。
我不知道到底是先实际上可不可以，可是那天就是有人带啊，然后我就然后
很可爱这样子，
很可爱，
没什么差。他也是一个人背包客旅行，然后背包背两只狗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朋友的狗。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要不然就
是说那个交友厅还是那个房间里面？
交友厅啦，房间应该就不能带狗、
哦。所以你交友厅一打开就两只狗，
两只狗在那里。
它、啊、里面很多人吗？
你说睡觉了还是交友厅、欸？
交友厅、啊。
交友厅那一天大概扣掉我的话，大概有四个人吧。店员也扣掉的话，有四个房客。
哦。
对，那、啊、他们好像看起来是认识的，因为我看因为有停车场，他们好像有点像是
骑车，
他们有点像是环岛大学生那种感觉，
哦、
然后一群人在那边开心。
哦、嗯啊，所以你就被孤立是不是。
对，我就看了一下啊，好吧，那
这样不行。
我觉得主要是
你要有那种背包客的精神，你要说，哎、欸，我可不可以来跟你们聊个天之类的？
那种不是那种大学生群体意识太重了，不好融入。要就是那种刚好也是单独的啊，有单独的，可是那种单独的，你遇到时间不长。像晚上的时候，我就大概十点多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讲英文的走进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菲律宾人
菲律宾哦
对对对对，然后结果他走进来之后，我看我也不知道他洗澡了没，反正进来之后他就帘子一拉，男的然后就睡了。
哦，那可能今天没有特别脏，我们早上再洗吧，其实有时候早上洗澡反而更舒服。
我是不晓得啊，反正对，就反正我住宿都没有任何的交流到，那主要就是行程的部分我搞出了什么东西而已啊。
好，那我们再就直接这个什么哈斯头宿舍我们就先挑过了。
差不多啦，其实我觉得。
这部分差不多就好，反正你也不是什么
交际。我觉得要挑的话，我觉得可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去哈斯头有一个交际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尽量要挑那个哈斯头，就是那个民宿。哦的开的人，他本身就是可能老板本身就是在管理他就是他人就在那里，他不是额外聘请员工。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老板的话，他会很热情的招待你啊。可是员工的话，那时候啊，这又不关我的事。
可是这在那种比如说租屋网站上面，其实也没有特别资料可以找，所以我觉得
就变成说你要多爬文看看评论，是不是说这这件事哦，
应该说找有人情味一点的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是员工的话，真的不会屌你，
因为那种所谓
哈手
应该还是人情味为重。
对啊，
对，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吧。好，那。继续你的行程啊，我们 keep moving。
你不是也去花莲好几趟了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走什么行程？
我不知道，就是去太多次也不知道要干嘛，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也是骑着摩托车，因为其实花莲那边的东西就是每个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距离很长
啊、哦。对啊，因为都是不是山就是海嘛。
对，所以其实你有时候骑一骑，那个到了哪里你都没什么印象，但是你那骑车过程中，像我现在记火回火去花莲那几趟。比如说跟大学同学去、嗯、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骑车的过程而已。我就只记得这个而已。
特别过去那个小兜风的啦。
对对对对对。啊就刚好是因为那个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蛮倒霉的你知道吗、嗯、那时候我们就是要一个男的载一个女的嘛，对，因为男生比较多，所以那时候是算是用抽的，但是也不是抽的，
嗯，
就大概
黑箱作业是不是啊？这样讲
没有黑箱、啊，
我想载这一个啊、哦，
没有，
我要抽到
哪有黑，算是抽啦，其实算是抽啦、
okay ，
但没有黑箱，真的没有黑箱，
好
就变相的抽方式，我有点忘记，反正就不是很正统的抽钥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其实我跟班上大多数人都很好、
嗯，
那不好的也不会邀来一起玩嘛，对不对、
啊？
所以有几个算是。很好啦，有几个是真的很不熟，完全没有话聊的那种。
只是可能跟你的一个朋友跟他很熟，所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那这种情况，你当然要自动请缨嘛，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我，我带我不熟的朋友，那就说我来载他。
嘿、hey. ，
对，这样反而比较不会尴尬。对，如果你那个朋友本身也不善交际的话，
就变成说，
因为如果你那个朋友很爱交朋友，那其实给谁在都没差，他们其实能够聊天。那如果你的朋友其实不那么能够融入群体，等于是被你半拖着来，那你在他会好一点，就是由你来带给他
是啦，
好的那个
他不会尴尬。可是如果说他没有提出这样的那个，就是有这么贴心的这个举动的话，就变成说你有可能会有认识到一个新的族群啊，对不对？
哦，啊没有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人的那个，应该说社交的能力行不行，或者是说他愿不愿意去融入。那我那一次呢，就是刚好载到一个我不怎么熟的那个朋友的朋友，你知道吗？
一个女性友人不熟，
我是跟他是他妈的非常不熟。就我知道他，我见过他，我也听过他讲话，但是我跟他就是没有话题。所以我那一趟旅行，因为那是第一天，不是，那是第二天。对，这是第二天，我记错了。因为第一天就没有，我载了一个我跟我很好的女生朋友，所以我们整路都聊得很开心，就整路聊天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就嘣一个反差，载一个不会讲话的，
就你就听着音乐这样子。
没有，我没有听音乐，那时候我就想说出来玩嘛，也没有人戴耳机，就是注重那个聊天的那个过程，骑车然后聊天这种感觉，看到哪里风景还不错，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骑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讲话，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我骑我的，然后就坐在后面這樣。
那谁打破沉？有人打破沉默吗？
有，就是骑在有一段那一段，然后有一种花海，你知道吗？很漂亮，那一段沿路上是花海，超级漂亮的。然后骑一骑，我就哇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反应，然后再骑了两三分钟，说哇花海好漂亮，他后面就突然间讲这句话，然后我就想
太迟钝了吧？
我想说，我不是刚刚讲过了？我现在要接手，然后我就这样子，我就边想说。要接什么，知道吗？我一直很想努力打破这个不好的那个回那个那个叫什么回圈，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要接什么，然后想着，突然间时间又过了很久，然后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晚接了。
为什么？
我讲说哇，好漂亮的时候，他也在想要接什么，所以他就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蹦出这一句。然后轮到他讲的时候，换我要接了，对不对？然后我也想了很久。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讲出来跟刚刚那种感觉一样，反而更尴尬，我还是不要讲话。所以就变成
就当做结束了。
对，所以我们就结束了这个 conversation。直到后面有一段聊比较多的是我摩托车没有了，我错估那个油表，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大家都骑同一台车，然后大家的油量其实一开始都是加就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骑车方式可能比较省油还是什么，他们在上一个加油站都剩一格，然后我还有半桶。
嘿，
就是他那个表，那个油表上面显示有半桶，
刚好你那台仪器侦测坏掉。
对，我在想是这样，反正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我骑车比较省油嘛，因为有的屁孩比较会大补
啊。对啊，
像我骑都很顺，就我能不补我就不补，能够滑我就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有半桶，我那时候心里还很嚣张，你知道吗？我说干你们在乱骑啊什么的，就大家在加油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朋友就坐在摩托车那个很嚣张的看着他们，你知道吗？然后来骑一骑有没有？我那个油表那个跳的有个快，就是我就觉得那个油表故障，你知道吗？
快乐表啊。它是那种快乐表，
它就是那个油桶的那个油，原本半
然后就
半桶，对，然后你骑着它30秒之后，就好像就又少一格，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错觉，你知道吗？然后来骑没5分钟就没有了，就是它已经见底了、哦，见底就代表没有油，你要去
对、啊、
你要去找加油站。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那个我们领头的讲说，请你找一下加油站。然后我还想说应该撑得过去吧。谁知道我刚才讲说花莲就是景点跟景点之间距离很
远，
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加油站跟加油站之间距离也很远。然后我们已经骑到没油了，然后没油之后，那个有那个加油那个灯，已经开始在闪，就是狂闪，越闪越快的那种。然后我就跟后面那个很紧张，说干怎么办？我没油了怎么办？就是现在开始就是很自然真诚的对话了。没油了怎么办？干怎么办？然后他也很紧张，说啊怎么办？还是说我们去？怎么找个加油站什么的？我说我已经跟前面的人讲了，然后他也有点手足无措，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想说，等等，如果没有油要推车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就比如说他在后面走，我推，还是说他帮忙扶一边这样？我已经在想这些了。然后后来就是骑到一个大下坡，我想说干，
哎、
下坡可以省一点油，然后
先熄火是不是？
没有熄火，怎么可以熄油？怎么可以熄火？就是我熄火之后那个。打不上来就发不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等着用滑的。我就后面你就会发现，我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油门都没有吹，然后就那样滑，然后就是已经在闪了，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已经快断油了，然后就看到前面有加油站，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女生就很发出一个很发自内心一个真诚的声音：“哦，干还好，真的。”她就发出了这一句话，那一声惊呼，然后我跟她就是你知道，我也是很兴奋，我干，终于，我就是想说，载一个不熟的女生，然后还骑到一半要牵车，干那多绕塞，对不对？然后就骑，然后加完之后走出来，刚好断油。
你们这种就是属于那个 算什么？生命危急时刻才会有交流的两个人，
那才是真正迸发出有没有人性的那个感觉，不像是那种在那种完美的舒适圈底下，大家都是那样子普普通通。可是你看，你一脱离舒适圈，车开始没油的时候，那话题就来了。对，真的是还好，我加完油出去刚好断油，就是刚好前面的油弄完之后，
真的运气好啦，
老
运气好。
对对对对，那之后跟着女生也没联络，所以我跟她的印象就保持在。就是摩托车快没有了，那一段而已。等于说，其实那女生也不算是，也不是我很想认识的类型，所以就没有在特别那个。
哎，有就缘分嘛，啊，缘分。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小插曲啊。然后你讲到你的
我第一天晚上当然就是观光客行程嘛，当然先去个东大门。
东大门嘛，
对
对
对,
對，东大门是我不然我一定要稍微插话一下。
你讲，
我每次去花莲都会去东大门。我觉得东大门夜市是全台湾最好的夜市，
我觉得它规划的很棒，
对对对，
很舒服。
我很喜欢东大门夜市，因为它应该大家都有去过，没去过的我稍微讲一下，它很大，摊位很多，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格局啊，算是。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摊贩跟摊贩之间的走道非常的宽，你进去东大门夜市，你也像走进一个城镇里面，你知道吗？
哦，有像就比一般老街你看到的路都还要宽，
很宽，宽非常多，然后左右两边都是摊贩，然后。就算你看我们一些小的夜市有没有，你去排队，你都影响到后面你在行走的动线。
啊、
东大门夜市不会，
因为它太大了啦。
对你等于是你走一走，真的很像一个小城镇。你走一走有没有很宽广之外，它有一些地方还有那个小小的那种景观，
有
一个块空地，然后旁边
是公园，
对，很像公园，然后有街头艺人在那边，然后后面往后面走，你知道他们吃的东西是一块，然后你走过去，你就看到左右两边是
游乐场。
那游乐场有，然后我说是吃的那一块，就是你走过去，你就看到左右两边都是吃的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如果要吃那些内用的，你摊贩走进去后面有很大的座位区、
哦，重点是那个座位区还有遮雨棚，我觉得很
对对对
真的很。
所以东大门夜市是我觉得台湾最好逛的夜市，也是设计的最好。
它我觉得就跟你讲，它真的很像城镇，因为它有分什么，它有分什么，它有好几个路口嘛。然后路口就上面就写说这是哪一条街，什么原名一条街啊，然后客家一条街，就是好像有各种不同的主题，然后穿插在一起。
对，设计也像一个很漂亮的村庄，
对，
我蛮喜欢的。蛮喜欢的
啊，很想，我觉得真的很享受，就是边吃的时候，你可以边有街头艺人音乐可以听，因为很基本上你去夜市不会有这个环节啊。所以我觉得坐在那边是真的舒服。然后我那天大概吃了几项有名的东西啦，
棺材板。
关哦，关有吃他，我茶是有两间有名的，我是吃到先吃那個，我是吃法式的那一个，
就在一个最
创意的、那
個、最结尾那边嘛。
对
对
对对对，还不错还不错。然后玉米，我觉得玉米就有点过誉了，不是大家那边会有好几个什么什么东藜麦啊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烤玉米，
听起来很养生。
你没有吃玉米吗？
我没有说不喜欢吃烤玉米，因为很贵。
啊，这是真的贵！
烤玉米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贵。
那个时候我就拿了一个最小只的，它有分是软烂型跟 Q 弹型，我拿 Q 弹型的，然后我就拿起来，我还特地拿最短的称一下，108克。
对啊，一根玉米要100多哎，我真的不懂为什么。
啊，吃起来我觉得很腻啦。
啊，你有遇到那个吗？
哪一个？
陆小曼吗？
陆小曼没有，我没有遇到全陆小曼。
我记得他在棺材板那附近那条斜对面还哪里？就
那
一条上
我那個、我没有去看，我没有去朝圣陆小曼啦，这就没有
了。他们站在门口就是。
没有，可能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没有吧。
嗯、好
然后后来我还有去吃，还有那个我应该说我原住民吧，那边好几个。刚刚不是讲街头艺人、嗯，原住民我就特别去找了一摊，就是也不是一摊，他就在一个很大的转角，两个一男一女原住民在唱歌。
好
没有，他就在唱歌，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买好东西之后，就一群人坐在那边，然后很多小板凳在那边听，然后听，我觉得他那个原住民其实我觉得蛮有一个原住民式的幽默。不知道你懂不懂？
我知道，我知道。
他就跟观众一个若无其事的一个互动，然后那冷笑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智障
啊。自己一个人才能够感受到。
只是你会觉得说夜市这么热闹，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孤寂，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一个地方那样走，然后晚上我吃完之后，
这就是太少了，就多去几次就不会了。
我觉得你这种人就是不会想要背包客的人。
不会啊，我完全不会
啊。我也不会啊，我只是想说试试看、啊，
体验一下、
啊、人生嘛，
你也算是踏出舒适圈的第一步嘛。对
啊，
对
对。然后晚上我就想说，晚上我那时候吃完大概8点，想说去市区已经没东西了，我就想说那不然去个夜景看一下好了。我就查一下有个叫做枫林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它是一个蛮有名的夜景的一个景点，然后我就跟着 Google 导航，然后一直骑，那就开夜景嘛，要上一个
上山，
然后上山到我正要上山，刚看到一个枫林步道的指标，往左走，然后就往上骑，骑1分钟之后，突然前面没有路灯了， 一片黑，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那个生存本能告诉我，我该往前走吗？
走错路了吗？
没有，就真的是那条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路灯啊。我说啊，你自己一个人很可怕，你骑一骑，骑过这段会不会后面多一个人？你知道吗？
那是真的非常可怕。
我当下就停下来，当机立断，直接一个甩尾回圈，我直接走了。
那你风铃不到有没有逛到？
没有，太可怕了，我不敢上去。
确认那是夜景，
我不知道那是夜景还是怎样。
可能我也有去过，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一趟，那是当地人带我们去，所以我那个朋友找了一些当地人，然后去的时候也没路灯，然后上去呢，它是一个山，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然后反正上去它就是一座山，然后你就快到山顶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很多咖啡厅那种。
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就那有两个，一个是像你应该是去向阳山，它有一个向阳山夜景，然后跟枫林步道，向阳山上面就是有咖啡厅。
哦，那应该是咖啡厅。那去那个也是很屌，就是它很黑耶、欸。
可是你们人多、啊。
不是，它很黑，你知道吗？我那边它是黑到有一点，就是你这样看是可能有一些星星的，你知道吗？然后你在那边打开自拍照，我们全是黑的，
好可怕。
所以我们就一群人在那边拍一张照，然后拍出来就是黑的，全黑的。然后我就把它po上去说今天的大合照，真的，他拍出来就是全黑的，
好倒霉啊。
那可能我是去过就是差不多的啦。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因为就去不成了嘛，然后我就沿路就导航回旅馆的路，沿路就看到那边有个太平洋灯会，就是花莲的那个元宵灯节。我就路过，我就想说，停一下，想进去看一下。那个时候已经大概九点多了，然后我就到了路口问一下工作人员：“你们到几点？”然后到十点，说：“好吧，那就进去看一下。”然后就走一走，发现好空旷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几盏，就是很像圆山的灯会，可是它灯的数量又太少了。
哦，灯比较少一点。
对，因为
但是展区很大。
展区很大。然后我就因为它的展区其实没有说完全管制，它很像一个公园，随时可以跨越那个草坪，然后走到大马路那种感觉，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就想啊，走到底了，好了，我直接懒得走回正门出来，我直接从旁边走，就从那边走一走。突然有一群野狗在过马路，然后冲过来，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他们过。然后突然我就站在那边，有两只野狗就突然踢笑，你知道吗？朝我这边冲过来，你知道吗？我第二次又感到我今天晚上第二次生命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
干可怜啊！你要想，干野狗都一群，就你一个人。
对，
哇！去花莲的背包客就是整趟就是我听你这样讲，整趟我就是一个想法，狗都是一群。
干，我就觉得太衰了吧？
只有你是自己一个人。
我后来就离开那些狗，就直接真的，我就直接回去了，回宿舍。第一天就这样子，很 peace， 很平安。我其实这趟最主要的旅程是第二天，我要去那个太鲁阁国家公园，欣赏一下那个美景。那为什么是这？其实我当初选这个假是这一周，其实也是有一个含义在啊。
是，请说。
就是这个去年那个分手刚好一年的啦，想说
满一年要去太鲁阁跳山羊，
就是看看，对不对？
哦，看看
，move on，move on，
有要跳崖吗？
没有
就好，没有就好。
啊，泰鲁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泰鲁格、啊。
有，我是路过
啊，你路过。
我那时候环岛的时候要上去泰鲁格，然后骑一骑就骑错了。
啊，不知道你们骑去哪里？
我不知道，他那边骑是很像公路，你知道吗？
对啊，公路啊，
路上很多条车，然后我们也骑一骑，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他原本说要去，然后后来一眨眼就已经过了，就是后来、
啊，所以你们就路过就没过去了。
对，
哦。你们应该是沿着去走到苏花去了啦，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这样子。
我不是带路，我也不清楚路。
泰鲁格，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看一下，
就是那个
真的
很像以前教科书
的
那个，
真的就是大自然的那个，真的鬼斧神工、嗯，真的要这样，真的是这样子形容。
我对泰鲁格的印象就是以前社会课本还自然课本的那种，就是偷一张大鲁格的图片，它就是很像一个
峡谷吧，
峡谷那样子，然后很漂亮，下面有小溪流那样子。那我听说要到那边是要走一段路的。
哦，要走一段，它有分好几个步道。我第一个步道是叫做什么？那个丹卡东步道。
哦，你还记得起来啊？
名字很奇怪啊。然后它的步道是很岩，就是旁边是岩壁，然后不开人在这边，所以你人在这边的时候，上面是一个岩石，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是一个曲面这样子。
哦，反正你就是你就走，然后
我走在岩壁底下，
岩壁的、哦。
对，我走在岩壁底下、嗯，然后就这样一直走一走，然后时不时会有原住民骑的机车，因为这个是原住民的通行步道。
时不时会有原住民成群结伙的猎山猪，
还倒是还没有，反正就是你会看、
哦、他们上他们的部落要走那条路。
对，就走他们，可是他们是用机车在 在行走啊。
对啊，我知道啊，不然不然你以为我说真的走是用走的那种？
然后有三，它总共有它中间有一个叫做有中间有一个停靠的站，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停靠站，总共两个停靠站，然后只走到中间这一个，因为走到中间的时候大概就已经走了大概快三公里了吧？
对啊，
很远。然后想说行程不能只卡在这里啊，这边不是
就继续走？
对，我就到这边之后，我看了一下，就到第一个停靠站原来是原住民在卖那个马告香肠的地方啊。那个休息驿站的感觉，
好吃，好吃，好吃，很喜欢吃香肠。
然后我就回来了。嗯，里面比较厉害的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峡谷，还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形成的啊，就是下面的河流，它会有一块是那个碧蓝色的，然后其他是白色，就是正常溪流白色样子。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就一区一区碧蓝色。
对对对，会一块蓝色一块蓝色的。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自然。我很喜欢看这种美景的、啊，
很喜欢看那种大自然的美景。
对对对，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之后
你是去跳崖的，
靠北。然后之后我就继续上山了嘛。上山之后呢，发现道路管制，
那怎么办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一边通行要等另外一边的。
对，
我那时候去也是这样哎、欸，现在还在管制哦、喔，
还是管制。我就那他有立一个立牌，他就写说那个因为不知道什么前几天下雨。哦，那个土石坍方要在做抢救维修，两个小时通勤十分钟，我靠！然后两个小时，下一次要12点，我那时候才11点，我说啊，我一群人在这边排队，就是车子停了一整个隧道，说要干嘛？我能干嘛？
啊，就停下来做运动。
我就是
很多人下车看风景拍照。
对，就这样，全部一群人在那里，然后还有好几个就是比较热心的阿伯，就下车在那边就这样做老人操，然后会哎、欸、聊天，哎、欸、你来这边干嘛？那我感到人花莲人的温暖。
就是没有商业头脑，是我就回去批马告香肠回来卖。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卖在那里？
对啊。
然后最后我是上最有名的一个叫九曲洞的步道，人工的那边，那边就是其实有点危险。然后他有些步道是说你要戴着工业用的那个安全帽才可以进去，因为怕会有落石会掉下来。然后上面都会有那个挡落石的那个钢筋在那里，很壮观的、啊，很壮观。所以有照片啊，只是我觉得就照片看没办法形容出。
可以啊，我们可以把它 po 在 IG 上面。如果有人听完之后，可以去我们那个、
哦、可以看一下
IG 看一下。
只不过我觉得照片没办法形容我眼睛看到的美。我只能这样子，真的啦！我觉得眼睛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看完九曲洞，因为管制的关系嘛，大概已经1点了，一点还蛮早的。因为下去的话要干嘛？然后就想说，哎，这会不会是我这辈子离那个
死亡？
不是，这辈子离五岭最近的一次。
所以你就上五岭，
我就冲五岭了。
啊，好奇吗？
因为那是租的机车啊，我后来发现它
不够力，
这租哎力量是够，因为我够轻。啊，不过刹车不太行，因为都是那个前后鼓刹，所以走山路有一点点危险。但是天气还好，哎、欸，很厉害。他是我那时候还有他会写标高多少公尺，然后我就骑到大概1500的时候，我在云雾缭绕之中骑，
然后、啊、就旁边都是雾嘛，
对
对
对，全部都是雾。然后我骑到2500的时候变大太阳，然后在快到五岭的时候，快到3000的时候
开始下雨，
对，开始下雨。然后就飘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没上过那么3000公尺的高山，好冷。我虽然没有高山症，就是呼吸那个问题，可是好冷。我的手那个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然后
结冻，
就我动不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然后
坏死
刹车，我也真的以为要坏死了，你知道吗？我要按刹车的时候，奇怪，车子有在刹车吗？怎么办？我还要继续往上吗？那个时候离五岭大概不到10公里，大概骑车在十几分钟左右就到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就是补给站，我就赶快冲进去买了一个手套。然后喝了一杯黑糖姜茶，然后这个时候大概2点半，因为我骑乘回去要2个半小时，我查了地图，然后说、我要上去五岭吗？
去了啊，然后在半山腰就停得到了、
啊，可是上面那时候往那边看，五岭那边是雾茫茫的一片，什么也没有，就是你看不到你上去的话也是在雾里面，看不到任何的景色。嗯，我想说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好冷，
到底有没有去啊？
我后来没有去，
那你就是五岭。刮湖一半
哎、欸、三分之二快到了快到了，大概在10公里，我已经骑了60公里了，最后10公里我放弃了，太冷了，我受不了了、
哦、然后就是一个半途而废
的，那哦对，我就飞在这里，其实我中途我就已经在想我真的要上去嘛，好久好远哦，可是想说可是我都已经骑了一半了，还是上去好了。
对啊，我是你我一定骑完
啊，就后来我还是放，我想没关系，下次再来，
没有下次了，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下次开车来，下次开车来比较理性一点。
对
啊，我就这样啊，之后我就这样。哎、欸，其实下山是很舒服，因为很久没有骑车跑山了、嗯，那种感觉是很棒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毕竟中横也是一个机车族应该会蛮喜欢挑战的一个路。
五岭很多人会去那个会去征服五岭，
我觉得可以去征服一下，
对对 对, 對，
还蛮不错的。
要掂量一下自己摩托车够不够力，不然在那边你要怎么叫道路维修、哦？那个是很麻烦的，
是真的麻烦。如果说你还载人的话，那我觉得那个，
所以你第啊，对你想象我在那边骑行没有，
啊、要怎么办？
干脆下车车都不用扶，自己会下去，
很可怕，好不好？
对啊，然后。你第二天就是属于比较自然、
自然
的、
自然
的。那第三天呢？
其实第三天我睡醒，大概早上想说走走市区啦。市区有那个会有一个叫做文创什么铁道文创园区，就去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关系，没有几摊，然后就没了，就空地。
你那时候去不是连假吗？
是不算是我自己的连假？
自己的连假，我以为是228、
啊。可是我就觉得花莲市区，它有分好几个，就是像这种有一个叫做铁道文化文创园区，然后一个叫做又是一个文创园区，可是不是铁道。然后铁道那个已经关了，就是我去的时候，然后我查一下地图，以那个什么
以歇业，
不是以歇业，就是以停业，这条路已经废了。我干，然后我就来了，然后就废了，我就去另外一条，就去那一条，我一下车十分钟就走了，也没有东西。我觉得花莲这个市区是真的非常的 boring 啊，所以后来我就去七星潭看看海了。
去了哦，七星潭有一个那个、欸、都市传说，你知道吗？
什么都市传说？
这是我自己发生的，是我自己编的都市传说。我去了七星潭大概四五次，每一次去 ，every single time， 每一次去，我的手机回来那个贴膜都是裂的。
是什么？
真的，
你的手机贴膜去那边被帮你挡煞吗？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每一次去哦，我只要有经过，你知道他去那个海滩那边是很多石头那边，对不对？我前几次去回来，我都发现裂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裂？那我就想说，那可能是我有拿出来玩，然后或者是放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到什么石头、啊，
还是那边海风比较大，石头吹吹打到你，
对，也有可能。所以我就想说。最后一次，我记得我上一次去那个也是我们环岛经过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就说，我也没有说啊，我就记得，反正我每一次去都会裂开。但我这次我手机不要拿出来，我全程放在口袋，
而且还是裂。
哎，对，我拿出来，而且它不是，因为以前是大裂，就是裂一条缝，很明显你看到。然后那一次我已经全部都放口袋了，我都没有拿出来玩哦，就是只要在石头那边，我就都不拿出来玩。然后我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后来回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拿起来看。就在镜头，就是你贴膜的时候，镜头那边不是有个洞吗？
对、啊、
在镜头下面就有一开始裂痕，就有一个裂痕，但是不是很大，但是我很确定原本没有。
嗯，
但是我就算我手机不拿出来，手机膜到那边也裂。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平安，你是贴平安符还是贴手机膜？
你说我拿那个来镇煞是不是？
对啊，听起来很奇怪呢。
没有啦，我说我真的觉得前几次都很合理。我前几次我想说我有拿出来玩，但是我印象中，因为手机是你一直在顾的东西，它掉到石头上面，或者是你放在石头上面，你自己都会知道。
不管怎么样，你都知道手机在哪里。
对，因为我出门有没有手机是拿在手上或是口袋，所以我拿在手上，比如说我在玩的时候，我会一直记好说它会放在，就比如说我会放在安全地上，比如说放在我大腿上，比如说我就手拿着、嗯。那我很确定，我每次去我都没有碰到石头，就这只手机就没有落到石头上面，就没有放，也没有掉，
就不知道为什么到底，
但是就是会裂。
觉得啊，
对，然后那个那一次我真的是有记好了，那就是有保护好那一次也裂了，所以我现在每次去七星潭，我都在想要带手机，但还好、啊、它不是手机的屏幕，不是荧幕裂，就是真的只是那个玻璃贴啦。
其实七星潭看一看就是舒服，我觉得没有到很值得停留到很久啊，因为就是一个海而已啊，
就大家都在那边堆石头啊。
哎呦，我看到有一个家庭堆的非常非常高，
对啊，大家都在堆拱桥，你知道吗？
我是没有看，我只看到一般的石头，然后叠起来，然后叠到我腰这边非常高。
叠那个石头，那个算是很难。叠那个拱桥也不简单。
拱桥是我们之前常做
的那个，它就是真的是一个拱桥。然后你看的时候，你会想说这到底怎么叠起来的？
所以真的是长那个样子。
对，它就是大块石头先叠，然后中间有没有塞那些所有的空气都塞小石头，然后它就互相卡住，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类似一个么字形，但是没有中间那一杠、哦，就是真的是一个拱桥形状。就你只要把大颗石头排好，然后它还是会滑嘛，对不 对？因为你有那个地吸引力、
啊，
然后你要找很多很多小石头，把所有的缝隙都塞满，
就把它堆砌。
对，它会互相卡住，然后真的堆得起来。我是有试过，真的堆得起来。
所以你有成功过？
有啊，我有成功过啊。
有什么？所以那
不难啊，
不难、
啊。它看起来很难，但其实它不难。
就这样听你讲，好像蛮巧的、啊，就是一个巧劲的那种感觉。
对啊，但是要有人帮忙，因为你要一边要扶着，然后你另外一边要开始塞石头。
哦，塞起来的时候，不确定稳了，然后再放开。
对，你就是一样，就是这个步骤啊，就是扶好，然后人家一直塞，然后塞到稳了再放开，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不会难，但看起来很酷。Okay. 所以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会叠一个拱桥，然后把手机或是那个相机有没有从那个拱桥拍过去，然后有人站在那边。
哦，
就像是你一个大海，然后在一个拱桥
前面那样子感觉，
没有玩到哦，
没有没有，
自己一个去是玩不到的，
自己一个人堆石头是怎样？
我堆完石头还没人帮你拍照，可怜啊。对啊，自己一个人玩有自己一个人玩的好处，自由嘛。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不方便。
对啊，就是享受一下短暂的自由。
所以这次你的背包客旅程，你整体你给他打一个几分？
满分你要满分几分？
满
分
当然是100啊。你已经满分两分了吗？
满分100啊，如果我觉得。72好了啦，
72听起来是一个勉强过得去的，
就是勉强过得去的。
我觉得是你挑的时机不对，因为你是，我跟你讲，你是背包客，你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你应该要挑假日。
但我是挑假日啊，五六日啊，
不是不是，你要挑那种廉价，
廉价，
那种三天两夜，你要找那种廉价，
就是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你很自由，然后相反的你，你不会到人很多去拖累到你的行程，所以你自己一个人挑廉价，反而是你去的所有东西都有开。然后人也很多，比如说那背包客旅馆去那个交友厅就一堆
啊，对啊，是这样说没错啦，
对啊，对，
这是小可惜的地方啊，就是没办法临时起意嘛，就是有时候就是要疯狂一下，说走就走的一个旅程，
但很不错。那你觉得你之后还会想要再去挑战一下背包客旅程？
不好说，如果说
自己一个玩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对不对？
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好玩了。
对，还是要我觉得这种小旅行大概三个人四个人很舒服。
差不多，差不多。
我觉得我自己心目中最舒服的，是出去玩是四人左右，
四人这个，
然后再来才是，再来才是，比如说一大团人十几个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才是，我原本想说一个人，但我想说一个人我根本就不会去，所以我就没有列入这个名单。所以我觉得小旅行其实也很舒服，但
我觉得就二或四啦，
很多人喜欢，但大多数人都是比如说我们去国外。
哦、
自己一个去国外，那感觉又更不一样。
我觉得哪天说不定我真的之后就去一个那个国外，
你也不要想了，台湾都玩成这样了，还想去国外？
讲什么？国外又是不一样的体验呢、啊，总是要踹踹看呢、
啊。啊，对啊，虽然还是鼓励大家踏出舒适圈，挑战背包客。那我本身呢就不参与了，就希望听众呢跟毛民大家一起好好加油，好好去玩。我不适合啦，我是 team player，
放松一下就好了啦。
然后我就这一集到这边差不多结束了。那等一下我们今天还是对，现在上我们那个时间不一定，但是我们会 po 那个我们毛民说的那几张景观照片，我们把它 po 在我们的 IG 上面，所以大家想看的呢，你也可以去我们的 IG 搜寻
空
腹空饮，
你是好像忘记了一样
啊。其实我们那个 Podcast 主页上面都有连接，
有啊，
一下
直接连就可以了。
对啊，你也不一定说要按赞什么，对啊，要追随一下啦，拜托啦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美照，就搭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然后毛民的那个拍的那些景观照，
就
意境服用，
对，意境一下，你就想一下，我现在也在那里，
自己身在泰鲁格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啊，那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谢谢大家，再见，
拜，
再见。